以斯拉記第一章一節，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華為要應驗藉著利米口所說的話，就激動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詔通告全國，說：波斯王古列如此說，耶和華天上的神已將天下萬國賜給我，又嘱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造殿宇。在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猶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華以色列神的殿。願神與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無論寄居何處，那地的人要用金銀、財物、牲畜幫助他。另外也要為耶路撒冷的殿甘心獻上禮物。於是猶大和便雅敏的族長、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動他心的人，都起來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華的殿。他們四圍的人就拿銀器、金子、財物、牲畜、珍寶幫助他們，另外還有甘心獻的禮物。古列王也將耶路撒冷的器皿拿出來，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掳掠來的，放在自己神的廟中。波斯王古列派副官米提尼達將這器皿拿出來，按數交給猶大的首領切巴撒。器皿的數目記在下面：金盤30個，銀盤1000個，刀29把，金碗30個，銀碗之次的410個，別樣的器皿1000件。金銀器皿共有5400件。秘掳的人從巴比倫上耶路撒冷的時候，切巴撒將這一切都帶上來。咁我哋今日咧係有我哋嘅主任牧師湯牧師喺我哋當中為我哋傳講，佢今日傳講信息嘅主題係如何開始。請湯牧師。
弟兄姊妹平安，这个是早期教会基督徒每一次见面的时候都会这样来到去彼此的问安。第一，因为平安这个是基督徒那个的心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信念。另外一样呢，就是很实际的，就是其实因为那个的周围的逼迫有时会来到，有时会迟些来到，所以他们每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就说愿你们平安，其实是心里面，从心里面出来的。其实在过去一年那里的过去一年的里面，大家可能呢，大家面对面的时候都会说愿你们平安，我心里面都是一样这样想，就是愿你们平安，我下次又可以见到你。今天我们来到去再一次看一看聖經裏面來到去講這一班好似好平安的人。過去經過了2020年，我們都感覺到一種在曠野裏面的奮鬥，彷彿每一天都在缺欠裏面來到掙扎。現在好一點的，想起一年前呢，即是差就開始呢，就一到一月的時候呢，就已經有些人來搶購物資了，無論是廁紙或者是口罩，都是一種掙扎來的。雖然一無所缺，但是心裏面總是帶著一點點的擔憂。我想呢，其實我們大概大致上面呢都不會缺乏這些物資，但是心裏面卻是有一份的擔憂。這個就正正是以色列人在曠野裏面的心境，他们都是一无所缺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有缺陷过任何东西吗？没有啊。但是他们整个心里面就有一份的疑惑。到了2021年，当我们仿佛见到有出路，看着迦南越来越近，我们的心境又怎样呢？ 以斯拉記記載相仿的情況，看見耶路撒冷的重建在望，但是又知道不再朝夕，期待著更加好，但是當下的情況仍然是不明朗的，同一種的心情，只不過我們在不同的處境裏面，一個是等候進入迦南，另一個就是等候著回復正常。其實以斯拉時代 的猶太人一樣是等待著回復正常，我們的心境比較接近後者。究竟猶太人能不能夠真真正正地回到耶路撒冷安居呢？回復到原來的敬拜，我想我們都是這樣。這個是以斯拉尼希米給我們的啟示。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是今年主恩堂重點研讀的兩卷的聖經，分別在一到四月和七到十月的時候來研讀。這兩本書本來是一個整體來的，在希伯來的抄本之中沒有一個抄本是分開它，所以我們覺得將這兩卷書一氣呵成地在一年裏面讀完是一件好事。以斯拉記是記載猶太人被掳歸回的一個記載，如果我們是明白以斯拉記，會幫助我們理解從舊約到新約那個的轉化，不單單在聖經的學習上面，而且我們來到看到在他們的屬靈的心境裡面是怎樣來到更新。這裡呢，這兩卷書是講到兩樣東西，就是重建和恢復是這兩卷書的重點。2011年也是我們在疫後重建恢復的時候，就是慶祝我們40周年的時候，也是我們更新重建的時候，就讓我們體會斯拉記和尼希米記的經歷，指導我們新的一年。以斯拉記的第一章第一節劈頭第一句，他就說，他說波斯王古列元年，麻煩個 slide 係啦，要話要為要應驗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就激發波斯王居魯士的心，使他下詔書通告全國。呢度所講的居魯士咧，就是古列王。聖經作者話俾我哋聽，時代興替，政權的興衰，無不在於上帝的手裏面。以色列國亡國在公元前的772年，猶大亡國在跟住在156年之後，即是公元前587年。但是波斯王古列的時候，或者來到去滅亡以色列的亞述，以至於滅亡猶大的巴比倫，都已經被波斯的新王來取代了。以色列這個北國是被亞述王國來到 去滅亡的， 而南國猶大是被巴比倫王尼布格尼撒來到去打敗的。但是到了波斯王古列的時候，這個就是波斯連，就是古列大帝，其實他是波斯王國的第一個皇帝。那個時候巴比倫已經成為一早成為淪為馬代王國的附庸。巴比倫的王國在尼布格尼撒做了皇帝死了之後25年，就被馬代來到取代了。而在來到這個時候，波斯的王國來到興起，巴比倫在馬代的時候已經淪為馬代國的附庸，日益的沒落。古列本來都是馬代國的一個附庸，但是日漸強大，先敗馬代，成為霸主，跟著將其他的附庸一一的清剿，包括了巴比倫。巴比倫最強大的時候，他每來到征討到任何一笪地方，每就將那個地方的城牆拆了下來。 拆城牆是很重要的，因為拆了城牆之後，那個城市就變成一個荒廢的一個廢墟。因為沒有城牆的保護，更加重要的就是將敵人的神廟和他的聖殿來拆毀。意思就是說，我要剝奪你這個民族的信仰，不單單是你沒有城牆，沒有身體的保護，而且你精神的保護都沒有。當以前的人，他們的神廟、以色列人的聖殿被拆的時候，他發覺他們的靈魂失去了他的依歸。當一個民族失去了他的靈魂，亦都失去了他的生命力，再不懂得來到反抗，只能夠乖乖的順命拜巴比倫王，甘心做奴隸。所以在但以理書裏面也都記載過，巴比倫王說你個個人只能夠拜我，不可以拜任何的人。其實那時巴比倫王尼布加尼撒已經來到將他所有個在他地土裏面的人，他們那個的神廟，他們所有他自己任何一個民族所信的神全部消滅。所以巴比倫來到去征服耶路撒冷的時候，最後他拆毀了聖殿，將聖殿的一切貴重的器物運到巴比倫。無論巴比倫王多麼兇殘，軍隊多麼強大，有多厲害的手段，但是至終都是速速的亡國。剛才不是說尼布加尼撒王，他是巴比倫的所謂叫新巴比倫王國一個最勇力、最勇武的一個皇帝，他的版圖最廣闊的，但是他死了25年之後，整個巴比倫的王國就已經被取代了。他是被更加兇殘的馬代王國來到制服。但是以斯拉第一章第一節就很有意思，裡面有耶和華要應驗藉著耶利米的口所講的說話。究竟耶利米講過什麼說話呢？他說，所以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因為你們不聽我的話，看啊，我必召北方的惡族和我仆人巴比倫王尼布格尼撒前來攻擊這地和這地的居民，並四圍所有的國民，我要將他們進行滅絕，以致他們令人驚骇、嗤笑，並且永久荒涼。這是耶和華說的。我又要止息他們的歡喜和快樂的聲音、新郎和新娘的聲音、推磨的聲音和燈的亮光。這全地必然荒涼，令人驚骇，這些國家要服侍巴比倫王70年。70年滿了以後，我必懲罰巴比倫王和那國並加勒底人之地，因為他們的罪孽使那地永遠荒涼。這是耶和華說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說的話，就是所有記載者書上的耶利米向這些國家的說言，都臨到那地。當以斯拉講出流亡70年回歸的時候，其實他第一句想告訴我們，其實整件事情都在上帝的手上，不是今時我們令事情發生，或者有哪一個人令到事情發生，而是叫秘掳歸回發生那個的君王，就是古列王在尼布加利撒南征北討殺人如麻的日子，他都還未出世，是70年前的事情。尼希米更加無從預知有一個強大的波斯國，那時波斯國根本不是國家來的，但是這個國家要比巴比倫更加的強大，但是對猶太人的信仰卻是一個相當的尊重。考古學家在古巴比倫發現一個叫做古列圓筒的一個泥雕，就是一個桶是用泥來做的， 佢嗰度咧雕刻咗一個嘅叫做古列圓筒，上面嗰啲都係字嚟噶，啊，嗰啲叫 Akkadian 啊。講到咧巴比倫王，講到古列王嗰個嘅功績，講到佢點樣寬容各國嚟到回復佢哋嘅宗教活動。其實呢一個嘅政策正正係嚟到否定咗巴比倫王嗰個嘅政策，即係話佢哋都去願意各國各族嘅人都嚟到去可以嚟到拜翻佢哋自己嘅神。完全否定了巴比倫人滅絕人心那個的兇殘的做法。反過來，不過上帝反過來看，其實這些事情是為什麼會發生？原來就是上帝他會發生，他不在乎人的想像和謀算。一個懷柔的王國在古近東是前所未有的政策。这个古列圓筒来到去记载了一个所谓在古近东前所未有的一个做法。但是因为当时的皇帝他一直都想着高压来到去压制就可以来到解决所有问题了。强权压制这个就是很独裁者或者一些皇帝的做法。但是古列王否定了。再一次提醒我们，其实这些东西全部都在上帝的手里面，凡是好的都在上帝的安排之中。70年不短，我们教会40年前开始，到今天呢，创堂的会友呢，我想呢，我们是即双手一定数得完。有朝一日教会70年堂庆，亦即是30年之後啦，恐怕他們都應該不是很能夠回到來教堂那裡慶祝。昔日他們所經歷的上帝，我們或者不可以在70年的堂慶的時候復聽復聞，甚至他們所說的見證都淹沒了。但是上帝的應許卻是歷久常新，無論是第一年，無論是第40年，無論是第70年，都是歷久常新。上帝所應許的仍然要在歷世歷代裏面出現，甚至主恩堂不再存在在這個世界上的時候，仍然上帝的應許是會出現。其實上帝說了就會成就，無論世代怎樣改變，君主幾多次的替換，星移斗換，上帝應承了，到了時候就要發生。所以就是上帝藉著先知耶利米的預言，叫古列王來到去下這裡的預令。今天我們的世界好像是經歷了一場戰亂一樣，一波接一波的嚴重的疫情，恐怕都叫我們透不過氣來。而且我們還在這裡等待聖誕新年過後或者會有更多的確診。當環境變得不確定的時候，耶利米先知做出了預言，就在猶大將要亡國的時候，耶利米做出了這個預言。與其說是預言，不如我們應該來想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其實這個是上帝藉著耶利米向以色列人的應許來的。不是上帝的應許，有時我們很容易跌了預言這個詞語的陷阱裡面，是將來要發生的事情好像很有興趣，預言給我們知道你將來是會怎樣的，我們覺得將來會更加有把握了，這樣我們鑽研好想知道将来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如果我们将预言改换成为应许，整件事情就会变得很简单，即是上帝的预言不是很复杂的。因为所有的预言的本身，我们所理解的是怎样，因为所有预言本身都是关乎我们上帝怎样对待我的嘛，我们的嘛。 有一边一项的预言是我们跟我们同我们人没有关系的呢？圣诞的时候我们经常念诵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他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必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又有以赛亚书二十五章八节，他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预兆，看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的名起名叫耶稣。这个是预言，但是更加重要的是预言什么？我们会追求预言，但是让我们来到追求预言里面所说的东西。这个预言就是教我们明白上帝那个的拯救必然会临到我们中间。上帝顾念你和我，他差他的儿子来要拯救我们，而这个救主是奇妙策士，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就安心。所以那个预言的本身，其实我们看清楚，其实上帝对我们那个的保证，对我们的应许。预言成就其实就是应许的成就，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预言，我们认识到上帝的心定要来到成就他看为最重要的事。在以斯拉稍后的记载里面，就会给我们更加多的认识。第一，上帝看重敬拜。古列王的诏命就是下令各方各族来到回归自己的地方，重新敬拜的处所。对犹太人来说，敬拜的中心就是圣殿。圣殿对我们来说好像可有可无。我们对圣殿的理解就是，在以色列圣地那里，如果我们去到的时候就可以去到个圣殿山，现在连圣殿都没有的。不过我们在这里凭吊一下。但在犹太人的心里面，它是象征着上帝的同在。而事实上面回到圣殿敬拜，不单单是上帝的命令，而且是圣殿的敬拜确有完全不一样的经历。诗篇是犹太人的敬拜诗集，里面有一类的诗歌，它叫做上行的诗。翻开诗篇120篇到134篇都叫做上行的诗，那里总共有15篇，占了诗篇里面的十分之一。上行的诗是讲什么呢？上行的诗就是说，以色列人来到 去圣殿敬拜的时候，他一路来到行上山上去敬拜的时候，他们那个，你要记载他们心里面那个的那种的兴奋，那种的喜悦。犹太人回到圣殿敬拜是他们一年之中的高潮，他们歌而颂之。在过去一年的瘟疫里面，大家最着重的教会活动是什么呢？我想大家整间教会大部分的精力都投放在敬拜这件事上面。讲一个有趣的经历。过去一年，弟兄姊妹对教会最大的投诉是什么？你知不知道？敬拜咯，是吗？我不是很负面地讲这句话，我就说就是因为你很紧张嘛，所以有什么不妥你都很紧张，所以你就投诉咯，是吗？突然间敬拜就成为教会里面那个最重要最凸显的东西。在2014年中国开始有很多地方的教堂被人拆十字架。首先呢，即被拆十字架的地方呢，就是中国的温州。温州的地方呢，温州有很多基督徒，而基督徒都很有钱，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建的教堂呢越来越大，于是乎呢，十字架越来越高。有些人就认为，甚至是基督徒都会说，拆十字架 是因为上帝呢差遣人，说他们太过自高自大了，要建这么大的教堂， 招搖過市，所以咧政府拆咗佢哋，等佢哋嚟到謙卑順服一啲。有好多基督徒咁諗嘅，不過我諗呢啲講呢啲嘢人咧，其實係佢哋係冇經歷過，冇教堂係點樣樣嘅，佢哋冇經歷過，冇得翻去教會裏教堂裏邊崇拜係點樣樣嘅呢啲人。他只是在很远的地方啊，你们班基督徒为什么起这么大的教堂啊，为什么你起这么漂亮的教堂啊，他们有没有想过这一班基督徒在整个的中国由建国到1980年的时候，他们看着教堂被拆，教堂沦为工厂，教堂沦为一个 的幼稚园，但他们不可以回去。到了有一天他们有钱，他们可以重建教堂的时候，他们的心其实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回到上帝的教堂里面，我要将它起得最好，起得最高，起得最靓，因为不单单指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荣耀，而这个是上帝的荣耀，要给人看到上帝你是应当来到去领受敬拜。这一班是一班什么人？这一班就在文革的时候，他们是最艰难的时候一样去聚会，每一次每一个礼拜日他都冒着被人拉的危险，摸黑上山来到敬拜。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小的时候，他只不过他开始来到上山敬拜的时候只不过几岁而已，一直到18岁高中毕业之后改革开放。他说他由几岁到十八岁那个十年之间过程，有会被人追，有时去敬拜的时候有人被追捕，有受伤，亦都有回到家之后来到被人拉着来审问，甚至在敬拜的时候被解放军来到去枪击。他种种的经历仍然叫他不会放弃每主日的敬拜，因为他深深知道敬拜是上帝最重要的吩咐，更重要的是敬拜是所有重建和更新的起点。所有我们来到的开始都是由敬拜开始，重建圣殿是重建生命秩序的起点，没有跟上帝正确的关系，任何生命作为都不可能来到继续。所以第一章的后半就讲到犹太人着手重建圣殿，他第一步就是奉献自己所有。其实这个不是物质的问题，因为第七节以斯拉你要指出，连古列王也都下令将圣殿的宝物来到归还，紧要的是每一个人的参与。凡存留的人，无论寄居何处，凡心被上帝感动的人都起来，要上耶和华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以斯拉是呼召以色列人回去，你要重建圣殿。上帝要求我们同心建殿，换着了我们今天的角色，是上帝你要呼吁我们，你要去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敬拜上帝的心，我们准备来到一个地方，准备一个的环境，准备一个 的方便，让弟兄姊妹可以一同来到敬拜。首先的是我们的心怎样去准备，所以他讲到那些人就来到甘心乐意来到奉献，乐意奉献的不只是钱，因为古列王都肯来到将所有他自己库房里面的金银财宝他掠夺回来的都拿回出来给犹太人。物质不是那个最大的问题，是那些人回不回去重建圣殿才是那个问题，就是那个乐意来到敬拜的心。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让我们重温一下《以斯拉记》对我们的启示。第一，《以斯拉记》是记载更新的一卷书，在更新的过程里面，我们不要只是说更新就更新，而是记得就算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更新重建，都是上帝自己的工作，我们回到那个源头那里。 祂一早就应许了我们更新，无论多少年多少月，上帝的应许不改变，是会实现的。第二，上帝呼召我们敬拜祂来到更新。我们如果要更新的时候，第一件事我们就来到好好的敬拜上帝。我们每一个礼拜日我们能够来到 敬拜的时候，我们将我们全人来到投入。我们知道现在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不容易去投入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准备我们的心去投入。第三，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上帝呼召我们敬拜祂，来到敬拜祂。第三，就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来到敬拜祂。我们要看着有一天我们仍然回到耶和华的殿里面去敬拜，我们现在就准备好，我们等待，仍然是要等待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上帝要让这些一切都要发生。好，我们一起祈祷。我主，我们上帝，我们来到恭敬的仰望你，愿主你自己来到帮助我们，来到理解你自己今天给我们的处境，不是一个的一直下去都是这样，而且是我们今天的处境是要准备我们的心，我们在不确定的日子，我们来到更新，准备我们的更新。就让我们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我们首先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与神来到靠近。主啊，让你来到靠近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